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感恩的是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们集中的来借着一些内容帮助听众朋友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好好的学习成长。那过去几次呢，我素琴在这里都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学怎么样跟最亲密的人好好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语言呢是带情绪的，语言能给人带来温暖，同样的语言呢也能给人带来伤害。语言上面的伤害呢比外在的伤害是严重的，因为外在的伤害呢是看得见的，但是语言上的伤害呢却是无形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你经常的夸你的孩子，给孩子一些积极的暗示跟鼓励的话，你的孩子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出色。好好说话的基本要求就是避免祸从口出，要谨慎的说话。除了跟孩子要讲一些鼓励的话之外，在生活里面我们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呢，也要互相的提醒，就是不要埋怨，不要意气用事给父母添堵，要心平气和，言语上面多一些体贴跟感恩。因为在意，你的话语有力量；因为关心，你的语言有意义。我们说幸福的家庭是需要好好的对待爱你跟你爱的人，因为有爱，每一句话都要好好的说。说话虽然简单，但可不是一件小事，说什么话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用简单的话就会伤害到别人，而这个伤害呢可能造成后果很大。我们用简单的话语也能够温暖这个世界，也可以带给人一时一天甚至一生的帮助。讲话就事论事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很多的时候人们说话就会把意思扩大。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倒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很多家长的一时的反应就是说，你天生就这么笨，你真是气死我了，你常常做错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想想，打碎一个杯子就把人定性为笨，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不应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换一种说法，说没关系，以后多注意，你能够自己倒水表明你在成长，我们很高兴。同样的一句话，看你要选择怎么说。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好好说话，使我们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幸福。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孩子心里这个扭曲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两个力量在使他的这个心理呢会产生扭曲。我们把它简单的说为一个是硬伤，一个是软伤。那么什么叫做硬伤呢？硬伤我把它简称为伤害。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心呢就好像是我用这个手了，还是这个手，一个孩子很娇嫩的一个手，这就是孩子像我们的心，孩子的心一样的。这个手呢，如果你要是很好的保护他，给他很多很好的练习，所以这个手指是可以弹琴啊，可以做很多很灵巧的事情。但是如果这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手你给他很多的伤害， 你让他做很重的劳动，去做很多这个危险的工作的时候，或者给他很多的打击等等，那么这个孩子的手就会出现骨折、腱鞘炎、肌腱断裂、关节炎等等种种的这种伤害。那么这个孩子从小这个很幼嫩的这个手出现那么多伤害，虽然随着他长大，这个手呢可能是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所有的伤口都痊愈了，但是这个伤呢，这个暗伤和这个老伤呢在里面。所以我们长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我用手来表示的心呢，就好像我们去拿一个东西，你拿一个东西，你搬这个桌子，一搬，哎呀，这个手很疼。你以为是这个桌子把你的手造成这样的一个伤痛，其实不是的。其实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个手在它很幼嫩的时候受了很多里边的内伤，是老伤，所以我这肌腱以前就受过很伤，所以有的哎呀，手很疼。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状况。比如我们婚姻里面，为什么婚姻的暴力？或者是有点夫妻俩一点发生一点口角就开始暴跳如雷，你以为我没说什么，哇，你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其实原来都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孩子的心非常幼嫩的时候，有很多外界的这样的伤害，我们从来父母不在意的，就是给我们孩子这种伤害。这个伤害就好像刀一样的，一刀一刀的拉在孩子的心上，结果他瘢痕愈合，就形成很多的瘢痕，所以瘢痕就会使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伸展的能力就受到限制，他没有这个一定的伸展的力量能够抗拒外边的这些外界给他造成一些刺激，所以一丁点的刺激他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疼痛，一种过激的反应，过激的反应。那么都不外乎他在他幼小的时候在他心灵上有很多很多的创伤，所以他是这个外界的刺激勾起他以前对这个老的这种创伤的这种回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父母绝大多数来自于父母的，当然也如果是来自于父母之外的其他的人的话也是父母的责任，因为你没有保护好你的孩子，就是你最多的是来自于父母，即使是来自于外人，那么也是父母要承担责任的，因为父母你必须要，当你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孩子刚几个月就把孩子交给了保姆去上班去了，保姆还给你孩子是还给你是一个外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的孩子，囫囵个的孩子我们讲的，但里边是什么伤害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们看到我这个十几年前我看到很多的报道，有的保姆等父母一上班就给孩子吃安眠药让孩子就睡觉，保姆互相的教这种方法，吃安眠药都睡觉，保姆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看电视连续剧，所以孩子睡了一整天，等你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怎么样，孩子醒了哭闹，因为难肯定难受啊，对不对？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保姆怎么这么会看孩子，我怎么不会看，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平添很多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些很个别的现象，不是所有的保姆都是这样，但我只讲到就是说保姆只能够给你看到你的孩子不受到外边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但那里面很多的东西你是不能够保证能够给他保护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这个硕士生啊，因为他接受我们这种观点以后他回到家里做专职的妈妈，所以他告诉我袁老师说我现在越来越感恩上帝让我这个专门的去做这个全职妈妈。所以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到外面玩，看到一个阿姨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的球跑远了，这个阿姨两手揣着口袋一踢那孩子的屁股说去捡球去他说我一看了，哎呀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也不会这样对他，我说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的说你这个，但是你不知道孩子回来以后孩子也不会讲话也不会描述，但是孩子这时候因为你想想你能不能对待一个成年人，你说你踢他你说去捡球去，你不会的，但是孩子虽然是很弱小，但他实际在人格方面跟你是平等的，当你不把他作为一个成人来看待，你是这样对待的时候，他就对孩子就是一些伤害，心的伤害，所以他的自卑啊什么都有关系的。好了，这是硬伤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软伤，软伤呢就是一种压力，持久的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呀他有两种，一个是我们讲孩子的兴趣，孩子呢有一种兴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有的孩子想玩水，有的孩子想踢球，有的孩子想买了玩具就想把它拆开，这是我的兴趣，孩子想做的事情。刚才我讲了，由于你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的不正确，就是孩子你是我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你这个篮球你不能够打，因为篮球不能够谋生，这个活泥还、哎、这哪有时间活泥玩啊，这个现在都弹钢琴，我说抱还抱什么洋娃娃，现在哪有抱洋娃娃的，长大了就没出息，你就你天天就是当老妈子吧，你对吧，你当数学家，你看我愿意做的事你都不让我做，孩子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做的广播体操一样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为什么你要做伸展运动，伸展运动我要做的事情把我的身体展开对吧，这是我向外的我的东西，但是 我想做的事你不让我做，你把我捆绑，你不让我做，你想做的事我不让你做，你必须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做，好了，我得不到伸展。另外呢，孩子还有什么？孩子需要，我需要你们对我做的事情，我希望爸爸你给我讲故事，妈妈你抱一抱，你亲亲我，你眼睛看着我，你看过我画的画，我有很多需要你，你抱一抱我，你搂一搂我，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趴在我身边，我需要你们对我做的事情。咱们你太忙，你没时间做，你不做，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也不做，好了，我要做的你不让我做，我需要你做你又不做，怎么办呢？这孩子就那不死定了吗？你看没，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所以你看这是软伤，这个软伤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不是硬给你这个伤害，而是怎么样长时间的不改变的状况把你死死的定在那里。我的儿子在上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现在所有的这种中考的学生和这个高三的学生，那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你想做的事我不让你做。学校里一到高三，一到这个初三的时候，体育课没了，劳动课没了，业余活动什么都没了，什么业余比赛、文艺活动你们都不要参加，你们天天就是数理化，对吧？你天天是准备高考，准备中考，准备高考。我的孩子是啊，什么都不要做了，然后还怎么样呢？不让你做呀，你每天刚一看电视，都什么时候来看电视？打篮球都什么时候？你打篮球，都天天就是这句话。所以孩子天天就是什么都不让干，就是学习学习学习。好了。到这个高考结束的时候，我的孩子告诉我说，爸，今天晚上我们全班学生啊，我们好几个挺好的同学，我们要一起聚餐。我说去哪儿？说去麦当劳。我说你去吧。晚上就去了，到了12点才回来。我说别的同学都，那我们那些都没有回来，就我一个人回来了。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回来？说他们在那个里面啊，又唱又跳，大叫大嚷，对吗？还有的人说什么，说的今天一夜我都不回家了，我要在路上走一夜。还有的孩子怎么样呢？把这个他们学习的这些教材和这个教科书厚厚一大摞呀，在马路上咵就一扔，说什么跺着脚说我永远也不要再看到你们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已经被压迫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已经都到了一种要疯狂的地步了。我们孩子心呢，刚才我讲的像这个手受了外伤一样的，那么这个压力呢，就像什么样呢？这个压力就好像是什么，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们有2岁的小女孩的话，晚上大家注意，你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你我把这个小女孩的脚，我放在我的手上，我使劲的攥这个孩子的脚，她说妈妈我疼疼，我也攥攥，她实在受不了了，好我给她松开，我给她揉一揉，啊过一会儿我又把她给攥紧，攥得使劲的，她说受不了了，我又给她松开又揉一揉。你告诉我，你每天这样做的话，你做几个月或做几年，这个孩子的脚能够成为小脚老太太的脚？肯定不会吧？没有人说是溃疼。那为什么中国古代女人的脚会成为小脚老太太的脚？为什么？因为那个裹脚布怎么样？裹着一只裹，它不松开，听懂吗？这一裹从小几岁就一直裹到怎么样呢？十几岁，那个时候对吧？再把它解开的时候，这个脚还能不能够恢复到原来这个天足的这种状况了？永远回不来了。我们孩子的心就是这个小脚老太太的心。我们要不要给孩子压力？一定要给孩子压力的。我们的锻炼孩子就要孩子去面对压力。我的孩子高三的时候啊，刚上高三的时候，所以他们班主任把我请去跟我说，袁先生，你的孩子班里学习成绩不错，是我们需要重点培养对象，但是马上面临高考了，可是你的孩子紧张不起来，所以我们学校我们决定，校长让我来找你，校方和家长我们双方给孩子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双方施加压力让他考上重点大学。我说对不起老师，我说我不给孩子施加压力，我说我跟孩子讲，孩子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对爸爸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说你要每天读经祷告，因为他很喜欢弹那个吉他，弹这些，我打球弹吉他，我说你要这个很健康，如果老师这个作业不检查你的话，我说的爸也不检查你，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看中的孩子是他的性情，他的品格的发展。那么好，这个老师说的，袁先生你怎么不懂事情呢？我说我不懂事情。他说你没听的王进喜同志，王进喜是谁？王进喜是王铁人呢。他说没听王铁人说吗？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他让我给孩子施加压力，大家注意，他说的是的，人是需要一定压力的，但这个压力大家注意，你不能够持续的给这个压力不缓解，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压力来了就像我们给这个孩子这个脚，我把它攥得死死的，等他受不了的时候怎么样，我把它松开，我给你揉一揉，这是给孩子的一个按摩。我讲的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外面是不是受到很多的压力啊？是啊，功课的压力，同学彼此之间的这种取笑， 笑话，你说，都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就像是你把这孩子脚已经攥得都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回到家里怎么样？你妈妈和爸爸就是起什么作用呢？家长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孩子说，爸，我们老师今天说我是我们班最笨的，爸爸说的，孩子，你不是笨，你就是懒啊，刚才我还笨，现在我又笨又懒。这孩子当外边受到这些压力，这些不公正的对待后，孩子是非常的困惑的，对吧？我是不是就是笨？我是不是就是个傻瓜？我是不是就是这么没价值？我就是不行。他有很多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这种思想负担。所以回到家里，父母的这种，儿子你笨，我爸看你是最聪明的，对吧？你现在就是你时候没到或者怎么样，你给他一个鼓励肯定，他就知道你在爸眼里是最优秀的。那这种东西都是缓解孩子这种压力，让他得到这种正确的看待自己以及看待他人、看待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困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父母就是孩子的这种加油站，孩子这个车在外面跑得很疲劳，没有了油，所以父母就要给他油箱里不断的来增加这个油，让孩子能够变成的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这些外边这种压力。我想就是说，现在我们普遍的不是一家两家，因为现在独生子女，过去一个家庭有多个子女，所以父母呢，这多个子女会自然的分担父母的一些期望值。比如说我老大老二老三，老大不行我老二可能行，老大不行老三可能行，或者三个人都可能会给我提供安全感，一个人不行三个人的，就是家长会给孩子的压力不那么的大。但现在就是独苗一个，听懂吗？你不行我就彻底就完了。所以这种压力就是孩子把这个全部的压力就压在孩子身上，就是外边一个压力，回到家里还是压力，让我们的孩子心里都极度的扭曲。这是跟父母的这种对抗，跟老师的这种对抗是非常危险的。我把耶利米书29:5-7念一下，一二。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所以你看，这个我到刚开始信主不久的时候，我读这经我都不相信这圣经说的，这不是世俗生活吗？就是盖房子啊，种地吃饭呐、啊，生儿养女，然后给儿子娶媳妇儿，给女儿这找婆家，哎呀，这天天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为求这个平安，这个城里平安，我就平安，就是平安，就是神给我的恩典。原来我也认不了，我要得到我个人的成功啊，我家也不顾了，所以儿女说我就开要我自己的成功，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的个人价值。现在人们都是这样的，反过来要求儿女，你要给我养老送终，你要怎么怎么样。反而把生儿育女啊，这个给儿子娶媳妇儿，这个给闺女找婆家这样的事情看得非常的世俗，没有什么意思。然而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是不是啊？其实你不要有那么高的心态，一定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平安的生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一个人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也一定是他最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让培养我们孩子，因为你要给孩子幸福的人生。中国这个幸福这个词啊，说得非常好的，什么叫幸福呢？如果你要不感到你自己非常的庆幸，你就永远感觉不到福气。就你拥有什么，你即使很平淡的生活，但你总感到自己我很庆幸，对吗？哎呀，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好的爸爸妈妈，我怎么这么一个好儿子，你总喊得很庆幸，你就每天就很高兴。但你的不管你的儿子取得怎么样的成绩，你的工作多么好，你的收入多么好，你的房子多么大，你不感觉到幸，你老觉得我还不如他呢，他怎么比我强？你永远你没有幸福的，你要为你所拥有的感到非常非常的庆幸。我儿子，哎呀，不是全班最后一名，我很庆幸啊。我儿子，哎呀，上你总是很庆幸，你就很高兴，孩子也很高兴。但是人们这种要攀升，要攀比，我要比别人强，追求这种在舒适的一种安全感，造成你每天生活在焦虑当中。焦虑。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问我啊，现在两个人工作还养不起，还一个人工，你看都是为什么？其实不是。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工作我们家里没吃没喝了，耶和华说麻雀我都看顾，我不看顾你吗？人们没有信心，人们是想有更多的安全感，这是造成我们很多焦虑的一个来源。
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让我们一起追求长大成人。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我 们的素质。这个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素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一种事物啊，大家注意，它都有一个它的最最最最有别于其他事物的一个特点。任何一种事物它都有一个区别于彼事物的一个共性，什么形状都可以，颜色都可以，都可以变化，但是有一个共性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改变这个共性就没有意义了。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他一味的偏激的在鼓吹人们发展自己的个性啊，你要展现你的个性。所以现在女人怎么样，都开始从小家长没有失去了，不是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她是个女孩子，她是未来的母亲、未来的妈妈、未来的妻子、未来的女人。所以我从小要为什么这个过去的社会啊，让女人给很多女人很多的一些教导，琴棋书画啊、绣花呀、啊，他们家真的缺那个绣花的钱吗？不是，为什么要给她这些工作？是为了打造磨练她一个柔情似水那种耐性，女人那种品格、这种性情。男人为什么小时候让男人要去，父亲要带着他一起来这个去工作呀？男孩子喜欢玩这个打仗啊，为什么喜欢男孩子喜欢打仗？冲冲杀杀，冲！摔倒了，战士不能哭。所以你看，就从这个游戏当中，做男人的这种品格要坚强，跌倒了就爬起来，要指挥若定，撤冲。你看，都是从他这个平时生活中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而现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呢？忽略这一点，只注意到孩子的这些个性的发展，鼓励孩子个性发展，忽略孩子的共性，而且呢，鼓励孩子能力的培养。你只要数理化，你音乐可以，你这个美术什么可以，他忽略了孩子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基本的品格的这种打造。结果怎么样？你知道，你塑造一个怪才了，有才能，但是怎么样？你失去了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最基本的品格。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状况，看见没？一个婚姻也是这样，大家注意，男人就是磁铁一样的，一个阳极一个阴极的。你们告诉我，这个磁铁怎么能够这个吸引力能够特别的巩固呢？一定是这个阳的里面越阳，阴的里面越阴，就是男人越像男人，女人像女人，他的相互的吸引力怎么样就越强的。但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社会什么情况呢？男人不男，女人不女，男不男，女不女。你看，女人要出头，女人要领导，女人要掌控，女人要做事情，女人男人不行，我就来顶。这是为什么？因为从小的时候你就没有让告诉我你是个女人，你要怎么样？你是做助手，你要温柔，你要忍耐，你要这个柔情似水。好，另一面男人怎么样？男人也是，男人现在窝里窝囊，对不对？该出头时候不敢出头，要忍耐是不能忍耐。一遇到风浪，老子不伺候这份走人了。你看没有？这都是你缺少了作为男人女人最基本的这些共性。你有其他的一些个性有什么用？就说的手电筒一样的，你红的绿的，你颜色那么的花哨，你可以换很多的灯泡，你可以怎么都可以，那么的贵，可是你不能打着了，你有什么用？没有用的。这个杯子做得很漂亮，它的底是漏的，你这还要不要这个杯子？你不要，咱只能种花了，是不是？它不是，这花盆了，它就不是杯子了。这就是圣经非常奇妙，它告诉我们说，上帝造男女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生下来以后，你要知道男人应该什么样，女人什么样。所以我在这里，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我觉得神是真给你们很多恩典。现在你们的孩子，你要注意到，你要时刻铭记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儿子，你是男人，就这种概念，你是老掉。我跟我的儿子，当儿子受委屈，儿子你是男人，你以后你要承受一下，说这点委屈没什么，你必须怎么样？儿子要刷碗去，是累点，以后你老婆累了，你要刷。就这些男人的这些概念，我都时刻的在告诉你是男人，你男人。所以我儿子心里男人的这种角色，他非常非常清晰的，他以后他要干什么，他进入婚姻后他要怎么做，遇到了问题他应该怎么处理，父亲要给做榜样，而且他也这样做的。女人也是的，必须要从小认识到你现在的孩子是男人还是女人，女人就按照女人的性格来培养。这个孩子一发脾气，爸爸就应该把他哦，宝贝儿，你是女孩子，不能够这么发脾气的啊！你就给他温柔东西。他如果很急躁，你就给他讲故事，讲得慢一点，讲那些很有浪漫色彩的故事，讲那些很美好的故事。从前呐，有一个公主，你讲那些很美好的，就是锤炼他一个女人那种这种心态。男孩子就告诉他，男人要这样要这样，这就是给我们孩子这种素质、这种品格的塑造。所以这个规律就像城市的交通规则一样的，你不能够去改变这个交通规则，你只能去了解这交通规则，顺着交通规则去做，你才能有安全。这为什么现在家家没有安全呢？你违反了交通规则，你违反了男女的交通规则。另外就是当你的错误的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现在重要这个孩子没有性别特点的活动。从小我们小的时候，我讲了男孩子就冲锋打仗，对吧？我天天就是活泥，活泥是未来的泥瓦匠， 修理看守嘛。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里的，因为砌个小厨房啊什么的，我从小我也喜欢做这个东西，所以很好的。玩打仗就是练习这种指挥若定啊，受了一些创伤不哭，要坚强啊。这个女孩子也是，女孩子要玩这些，女孩子玩过家家、抱洋娃娃，培养母性，抱着孩子哦不哭啊，打针不哭，这以后当妈妈呀，对不对？从小你看这上帝借着这个游戏就锻炼这孩子的母性。现在哪个女孩子还玩抱洋娃娃？没有买洋娃娃的了，对不对？女孩子一个都是电脑、钢琴，全是中性的东西，或者鼓励女孩子上去要怎么怎么样。你知道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电台工作，他说我们电台啊，他说的在怀柔是在举办了一个北京市的一个什么几家宝宝的一个比赛，他说的参加比赛的选手哈，他说因为要过那个什么障碍物啊，要上台表演呢，他说一到女孩子的时候，就是几岁的幼儿园女孩子啊，上去以后哇，大胆的跳啊唱啊，回答问题一点不恐惧的。男孩子一个抱着妈妈的脖子啊，哎呀妈呀，我可不敢去啊。这是我们中国的男人呢、啊、你知道，这是我们未来的中国男人，怎么能够这样呢，对不对？所以女的一个个叱咤风云以后呢，对吧？女强人，男人就越来越像男人。男人不像男人，男人像女人，这是圣经中给这个以色列国的咒诅，你的国中国民必像妇女，这是一个咒诅啊！大家说你觉得好，你都是彰显自己的个性了，这咒诅就来了。而且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儿女看见父母的角色的不同，你知道吗？你对你的儿女都有影响。因为一个大家注意错误的引导，我们还有啊，一个是当你的家庭这个夫妻二人的这个角色的错位，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认清不到我以后是什么样的角色，我是像我妈还是像我爸爸？我妈我性格有点像男人，所以我是男人还是？你看现在的这么多的同性恋、双性恋等等，都跟这个家庭的婚姻的破裂、这个性别角色的没有榜样、没有引导是有非常关系的。还不仅是这样呢，我们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孩子男孩子男像女孩子怎么办呢？好，穿裙子、留小辫、来个小红点儿。女孩子男性化已经很厉害了，还要她女孩子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给她一些鼓励，对吧？女孩子开始越来越张扬，越来越这个，在大学里也是，女生比较张扬，男孩子就比较怯懦。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是自我对自己性别的认识不清，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进入婚姻以后，他也不知道当如何的跟异性打交道。你们看现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们，怎么男的一个留长发，戴这个耳环，走起路了还那么扭了扭矩，女孩子一个都是啊风风火火，对吧？啊，说话还那么张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回到上帝的所定的律例当中来，从小就培养我们孩子按照不同的性别来塑造他、培养他。那么只有这样，实际上也是塑造的婚姻。因为你男人越像男人，女人像女人，男人责任感越强，女人越温柔，你会这个夫妻俩怎么样越紧密。好了，这个申命记22:5说，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让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现在女人穿男装是不是啊，叫英姿飒爽。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给我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这个派对，叫一个晚会，就是然后呢有一个中年女人带了一个比她又高又壮的一个同伴就进来了。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就上去说他认识这个女的，他说哇，他说你这个儿子很魁梧啊。这个女士跟他使眼色说，什么儿子？女儿。他看了看，他说呢，儿子嘛。妈妈说女儿，他就不敢说了。他问别的人，结果别的人告诉他说这个确实是个女儿。他看了看这个地方没有喉结，他说哦，果然是个女的。但是这个从任何一个地方你都看不出是个女孩子，对吗？因为是短头发，很短的那个这个直立的头发，很高大，穿着一双球鞋，衣服都是短打扮，走路也是就像男人孩子一样。后来别的人跟他说为什么这样的，说因为小的时候他这个女孩子不是这样的，只是有点这个生性很活泼，但是因为很年轻的时候，他的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他父亲离异了，然后妈妈呢母女俩受了很多外边的欺负，所以这女孩子从小就立志说的，我应该是男孩子，我要保护我妈妈，我要像男人一样的保护我妈妈。她开始很恨恶她的父亲，而且她要来保护她的妈妈，所以她的长势就像男孩子一样长起来，她做任何事情都仿照男人的方式，妈妈受了欺负她就挺身而出来保护她的妈妈。 结果这个孩子真的是长成了像一个小伙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一样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这也像这个报纸所说的，我们的思想潜意识里面会左右我们的这个内分泌腺的分泌。当然这不是说有这个科学实验有这个数据来验证，而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你的生活的环境，你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会左右你的性格发展的趋向。前一天我看电视里面一个儿媳妇跟她的妈妈在争斗不休，对吗？儿子坚决站在儿媳妇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儿媳妇剃了一个光头啊，这个婆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是我儿媳妇怎么比我头儿子头发还要短，对不对？这个不能接受。那么结果电台里面那些人都是劝妈妈，新的时代了嘛，人们观念变了，要接受这个，妈妈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妈妈你的观念老了，你的观念过时了，儿子能接受你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我跟你讲，他说现在，而且包括现在他也急了，男孩子穿女装的也很多呀，穿高跟鞋的，搞这个头发这个美容，对不对？这就女人干的事。大家注意，这种异装的装束一定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有异装的装束。女孩子留长发，什么弄个耳环，什么纹个眉，这些东西这是耶和华所造物的，因为耶和华造你是男人，造他是女人，所以你要为耶和华给你的这个角色你要感到非常的感恩的，对不对？你要按着去，当你要改变自己这种装束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对耶和华创造的一个不满，你是不满。再有一个什么呀呢？他讲的是为什么是耶和华憎恶这种异装的装束呢？是因为大家注意，不管是女人穿男人装束，还是男人穿女人装束，这个装束穿在身上都会对你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很多的戏剧是男人扮女装的，女人扮男人的，是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他这样演出，他多少年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演员，女演员很男性化。而那些老演女人的男演员怎么样？说走起路来就是这样的，女的女气的，是不是？无形中他已经是，而且你们知道这种情况对他恋爱的对象也会起到很严重的扭曲的作用的。这些人都不懂，人以为看着好玩高兴，对吧？就是这样。但是不论你，即使你很正常的心理的人，你偶然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他开始有这种装束了，有一个机会办这个事儿，然后就在这个装束上，他就会产生一个心理的变化，很多都是这样的。产生一个心理变化，反正就开始，哎，忽然就朝那个方向就开始发展了。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人会说你保守啊，你不行的，我们一切都要按照神的律例去做，我们不跟这些外邦人没有原则的、不懂得耶和华的智慧的这样的去带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晰。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端正家长教育孩子方面的态度。中国有一个足球教练叫米卢，他曾经说过，说态度决定一切，他这话说的是对的。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你的态度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是纠正孩子的态度，纠正家长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学习一些教育方面的技巧，那么这个技巧就是有意义的。那么你会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教育孩子的一些讲座呀，一些机构啊，但是离开了圣经的原则的话，都是一些方法和技巧，他告诉你怎么跟孩子沟通啊，怎么理解孩子呀，这都是一些方法和技巧，但是他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原则。而我们强调的是基督里面在圣经上基础上一个永恒的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讲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把孩子作为你的私有财产，你是孩子的主宰，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给你养儿防老、给你提供安全感的一个工具，所以你没有正确的态度，你也不学习这个方法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放纵你的孩子爱怎么样怎么样，对吗？我生了他我就不管他，由他自生自灭，让他自己去成长，这是我们社会上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那么有一种家长呢，是我知道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然而我没有技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这就是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我这么的爱你，你怎么就不懂妈妈的心意？你怎么不懂爸爸的心意？就是造成无穷无尽的误会和不理解。我一心一意为了你，可是孩子不领情，这就是误会，因为你没有方法，你不懂得教育孩子的技巧。有一种家长呢，是孩子就是我的私有财产，我养孩子就是为了孩子以后更加的爱我，对吗？我为孩子就是一种投资。你没有正确的态度，但是你会可能学习很多的技巧，怎么跟孩子沟通啊，怎么跟孩子讲话等等，实际上你的技巧就变成了一种权术，一种操纵孩子的一种工具。所以你是为了让你的孩子还是成为满足你个人需要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产业来对待的。你是对上帝负责的，你知道这是来自于上帝给我们圣经的启示，我们认清上帝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产业， 那么我们端正这个态度，我们是在为神来看管他的产业，我们只是个管家，端正这样的态度，然后我们下面学习一些培养孩子的一些技巧，如何去面对孩子，如何去教育培养我们的孩子，那么这就是态度加技巧，你就可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孩子。一切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上，就是说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你的一切的做法都是一个你要保守孩子一颗心在耶和华的真道之上，所以他的得救，他的救恩，他跟基督的个人的关系，有一颗纯正的寻求神的心，这是一切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就像我看到我的孩子真正的跟基督建立起这种个人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因为不能够永远的看你的孩子一辈子的，他长大了一定他要走他自己的路，然而由耶和华亲自来看顾他，比任何人看顾都是好的。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难与你，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入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很高兴认识你。研究所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啊，就是男性，当然呢，也会顺带包括研究我自己。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研究男人退休的相关资料。虽然说退休啊，对于男性而言呢，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我今后呢，也会面临的。但是如果利用得好，退休的生活呢，也可以很写意、很舒适的，啊，这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为此呢，我提出了一个创意退休计划，叫做呢“保底拔尖计划”。所谓保底呢，是指满足一些因为工作而长期忽略的需要，或者呢，去做一些未能够圆梦的事情。利用退休的大量的时间呢，做保底之用，从而呢可以减少许多的遗憾。那么至于拔尖呢，是指进一步的发展自己，包括呢学习新的事物，认识新朋友，培育下一代，贡献社会等等等等。那么详细一点的说呢，许多的男性以工作为重，把大部分的时间啊和精神都投放在工作上，经过长年累月的辛劳啊，身心已经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尤其以健康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呢最为严重。那么另一方面呢，由于工作的缘故，不少的男性呢被迫放弃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埋首于不感兴趣的工作，令自己呢对工作感到乏味。如果可以实施保底计划呢，这种现状呢会出现明显的改观。那么有研究指出啊，个人健康主要受生活方式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出外工作的男性呢，都吃饭不定时，或者呢缺乏运动，烟酒不离口。因此啊，对于这些男性而言呢，第一项急需保底的就是重建和挽救自己的健康，包括健康的饮食，做适量的运动，吸收阳光及充足的水分，那么戒烟限酒和保持心理的平衡。怎么说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总不能退休计划还未实施，身体就先打败仗。另外呢，男性除了忽略个人的健康以外啊，也因为过于重视工作或者忽略人际关系，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胃口奔驰的人呢，往往被迫置妻儿于次要的地位。那么当中的痛苦啊，只有自己知道。当然男性同胞呢都会有共鸣的，但高文呢想告诉你，只要有心，没有什么是补救不来的。所以呢，退休男士呢要花时间和用心重建那些啊被自己忽略的关系，包括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有退休的男性朋友啊，曾和高文分享，他每天呢和妻子一起晨跑，时常呢陪他逛街，隔三差五的呢联络些不常见面的朋友，觉得日子呀过得不比上班的时候呢闲多少，但心情呢却愉悦得多。除此之外啊，还有的人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未能完成大学的教育，因而呢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所谓有心不怕迟，退休的人士呢大可以利用充足的时间和心力去完成自己啊早年的理想。你听说过台湾不老骑士的故事吗？17位平均81岁的不老骑士环岛旅行，历时13天，走过1139公里，最终啊实现了环岛的梦想。在这17位不老骑士中呢，年纪最大的是89岁，最小的呢是72岁。他们当中啊有2位呢患了癌症，4位呢是需要带助听器，那么5位呢有高血压，8位呢有心脏病，每一位啊都有关节退化的毛病。然而呢，他们却因不甘放弃梦想，毅然决然的在80多岁的时候啊朝着共同的梦想前进。高文真是被震撼住了。好了，今天呢暂时就和你谈到这儿，男人研究所和你说声再见了。
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欢迎年轻的你收听空中辅导环节，我的成长，我的困惑，我是小农。六月份大家忙着考试，而七月呢，就是大部分同学放暑假的时间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握机会跟朋友出去逛逛，去旅游，又或者看电影呢？暑假除了是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忘记好好预备心情，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就要准备迎接下一个学期的开始了。又或者你要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新的改变了。说起看电影，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年轻的朋友是不可不知的，那就是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在内地呢，这一部电影非常的受欢迎，而且票房成绩非常好。
这部电影的内容是说四个年轻的男女追求、追逐爱情和梦想的故事，从他们十几岁开始讲起吧，一直到他们进入社会。这部电影呢，就讲到他们怎么成为职场达人的这十几年。整个故事环绕着四位主角的年少轻狂，他们无怨无悔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年轻的观众可能觉得很有共鸣，而成年的观众就感慨岁月不留人了。所以这一部电影不单引起很大的回响，让观众反思什么是青春这个课题。这部电影的内容呢，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有一对南京的80后夫妻，刚好遇上7年之痒，觉得婚姻失去了激情。他们看过了这一部电影以后呢，认为在感情上不应该让自己那么后悔，也不想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就毅然地决定离婚，趁着年轻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这样说听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可笑，又或者觉得可惜，又或者觉得他们很豪爽。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你觉得什么是青春呢？内地一家电视台就在电影院门外访问了一些观众，看看他们的想法。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长得好看就是青春。也有人说，青春就是随个人的意思放纵自己，充满激情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一些人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因为够年轻，可以去外面闯一闯，尝试一些特别的东西，就算错了，也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能力重新来过。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人觉得青春这东西是短暂的，所以趁着青春要追求激情、浪漫，甚至你可以做一些叛逆败坏的事，这个才是年轻人很酷的事情。这样听起来，其实青春好像变得很可悲呀。其实这种追求激情的态度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想一下，无论你在爱情、学业、工作上，一切都觉得你自己喜欢就好，觉得自己趁着青春要拿多一些利益、多一些激情，都是为了自己好受，就随意地牺牲身边的人，又或者身边人的感受。这种心态仿佛就好像这一部电影中的女主角所讲的，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可是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年轻人才可以自我，因为自私这东西确实是你还有我的罪性。每一个人也应该懂得怎么爱自己，可是人最爱的如果就只有自己，以至于他们眼中只有自己一个，容不下其他的人，甚至变得吹毛求疵。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种自爱就不是自爱，而是自私了。年轻朋友啊，不要以为爱情、恋爱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细水长流才是从恋爱步进婚姻的法则，也是合神心意的方式。那么年轻的信徒、年轻的基督徒应当抱着怎么样的恋爱观呢？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在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些的重点。第一，你要懂得尊重异性，相信他的能力。人和人之间必须懂得彼此的尊重，而无论对方是谁，只要你跟别人相处，你就需要尊重他，并且呢，相信他是一个成熟的人。这样的话呢，在关系当中，请你不需要刻意的抬举自己，炫耀你自己。另一方面，你也不需要装成另外一个人，刻意的去掩饰自己的缺点。
透过彼此坦诚的沟通，对方呢才可以比较真诚全面的了解你，认识你。能够如此相信对方，而且真诚地流露你自己，也是一种尊重和成熟的表现。年轻人其实不需要活得太虚伪，在你喜欢的人面前做回你自己就行了。第二，就是双方要有深入的沟通。沟通不单是言语上的交谈，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相处，例如一起做功课呀，参与活动，一起吃一顿饭。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很平常，但就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相处的方式吧。每一种关系都需要彼此的委身。委身又是什么呢？委身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为着对方着想，为了对方最大的好处为大前提，而且你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又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如果没有深入的沟通和了解，那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对方的喜好、强处还有弱点呢？年轻朋友，不要太冲动，说喜欢就做决定，要多花一点时间细心的观察，等待神的带领，让神为你寻求合适的另一半吧。第三，就是圣经《申命记》25:15当中所提及的公平的砝码。对了，第三就是彼此建立公平的砝码。在一生之中，我们常常要做许多不同的决定，在我们恋爱和婚姻的关系里也是一样啊。在恋爱和婚姻关系里，最重要的不是父母的眼光，又或者社会上朋友的眼光，而是对方的需要和感受。请你不要试图在对方身上加许多你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也不要利用你的另一半来满足你自己所有的需要。比方说，有一些女孩子常常渴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一个浪漫、体贴，最好呢就是高富帅，而有一些男孩子呢就希望找一个绝顶温柔、可爱的女生，最要紧的就是够漂亮。如果对方没有这一些条件，可能呢这些人就觉得，哎，我不考虑了。其实神希望我们以他的标准来选择另一半，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而恋爱和婚姻的关系呢是让神得荣耀的途径。谈恋爱和结婚绝对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而已，彼此要对对方公平，不要太多外在的条件还有要求，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了合神心意的伴侣，共行一生了。其实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该不做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来的。提摩太当时仍然算是年轻，而作为属灵父亲的保罗当然要好好的教训他，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吧。请你今天也要记住，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们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语塑造你的生命，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内里成熟的人。这样的人呢，才懂得怎么去爱，也愿意接受别人的爱。彼此懂得相爱，就可以建立健康的恋爱还有婚姻关系了。但愿每一位年轻朋友也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不要盲目地追求那些激烈的爱情吧。现在小农想邀请你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因为爱就是从你而来，你就是爱的源头。而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才懂得彼此的相爱。主啊，求你叫我们愿意快跑地跟随你的脚踪而行，但是千万不要让我们走在你的前头啊！我们希望一生跟在你的后头，跟随着你的带领。主啊，我们承认有时候真的自己会很冲动，不懂事儿。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都有很多的期望还有想象，但是主啊，求你塑造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使我们懂得建立一段健康的爱情关系，让我们在这一段关系里可以荣耀你的名，让人看见有神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主啊，我们将自己爱情的道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大家好，我在这里先感谢我们的师母和周牧师，给我们这次机会能来到这里。我也感谢我的丈夫能陪我来，请允许我不要脱帽，因为我怕冷。感谢主。然后我要感谢吴姊妹和周弟兄，我因为生病，他们一路都呵护我、照顾我，谢谢他们。也谢谢这里的牧者和同工们给我过生日，给我过结婚纪念日。虽然我们年纪蛮大，但是我们结婚婚龄不是太长，我们才12年。以前我就不回忆了，我只想为我这次在这个夫妻里面学到的做见证，因为我感受到丈夫的爱，就是我身体不好，他细心的照顾我，真的很辛苦。我们家里面还有年迈的父母，他也丢下来陪我到这里来，就是我非常感谢他。我也想就是在这里我学会了怎样去更好的爱我的丈夫，就是帮助他，因为家里面的重担也比较重，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丈夫辛苦了，我爱你。
不好意思，信主时间真的是不长，3年前可能看过圣经，按照自己一丝的理解，凭着自己的理解做了一点事情。当然通过这到香港以来这个几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上帝伟大的爱，这个周师母牧师基督徒的武士，感觉到自己的武志，以后好好学习吧。
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你借助热线电话，共同辅导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电邮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陪伴，也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